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1米。现在是9月19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将会在下个礼拜开始进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立法。
So, I want to thank the Congress for giving the support because,
this 部分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今个礼拜到访国会山庄，呼吁美国国会议员采取行动通过这项立法。香港歌手与民主活动人士何韵诗话，要感谢国会给予香港人的支持。详情请留意阵间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政府对香港当局成立对话办公室表示欢迎；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接受访问时敦促中国当局尽快拥抱普世价值。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专题节目，会有由罗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将会在下个星期开始进行立法，打击在香港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目的是向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提供长期的支持。如果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的话，该法案将会允许特朗普政府利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香港和中国当局侵犯人权，同时确保示威者不被拒绝进入美国的入境签证，以及每年就香港是否遵守美国的制裁和法律进行评估。部分香港的民主运动人士这个星期到访国会山，敦促美国国会议员采取行动通过这项立法。
So, I want to thank the Congress for giving the support because, this is a message.
香港歌手与民主活动人士何韵诗话，佢要感谢国会给予佢哋嘅支持，因为佢知道呢啲系对香港人嘅一个重要嘅信息，就系佢哋喺呢场抗争当中并不孤单，佢哋香港人系企喺呢场全球价值观嘅斗争当中嘅最前线。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对港府成立对话办公室表示欢迎，他表示任何处理香港抗议者所担忧问题的对话将会是有效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将会下个星期举行首场社区对话，听取各界的声音，但他同时又强调政府仍然会严正执法遏止暴力。在星期一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八日，香港政府宣布成立对话办公室，试图平息抗议示威，缓解社会对立，但是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林郑月娥仍然无视五大诉求，只会令到对话失焦。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表示他支持反送中运动，因为这些涉及香港人的深层的焦虑，也就是如果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将会面对不公平的审判，无法聘请代表律师，以及被强迫承认并没有犯下的罪行。陈方安生又说，如果港府及北京聆听香港人民的声音，将会可以很容易地解决目前的抗议的情势，并且平息暴力。他又质疑有哪个政府会拒绝聆听200万人走上街头民众的声音。面对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实施一国两制，陈方安生认为香港特首连辞职以示负责的自由都没有，就不可能说一国两制在香港运作良好。台湾金马影展执委会在9月19号表示，香港导演杜琪峰辞去了原定担任的第56届金马奖评审团主席，空缺将会由台湾导演黄同接任。该执委会仲指出，杜琪峰请辞是因为电影投资方的合约限制。在这个之前，中国国家电影局在8月初宣布将会暂停大陆影片以及人员参加今年的台北金马奖影展。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经表示，一些台湾政治势力利用两岸交流活动发表台独言论，民进党当局以及台独势力难辞其咎。台湾纪录片导演傅如仪作品《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获得去年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奖。他在致辞的时候谈到，希望台湾被视为独立个体的言论在两岸三地引发风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说，在回应伊朗问题上面，除了军事打击，美国还有很多的选项。伊朗被控在上个星期对沙特境内的两处石油设施进行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特朗普在加州的一个停机坪上面对记者说，他们是处在强势的地位。而国务卿蓬佩奥在沙特指责伊朗的袭击是战争的行为。华盛顿指责德克兰制造了对沙特油田的袭击。特朗普在作出这番声明的几个小时之前说，作为回应，他将会大幅增加对伊朗的制裁。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说，他要求财政部长鲁钦增加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措施。两名美国参议员警告特朗普政府不要与沙特阿拉伯签署核合作的协议，他们担心这些会在动荡的中东引发核军备竞赛。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和麦克里在被国务卿蓬佩奥以及能源部长佩里的一封信里面表示，与沙特分享核技术，尤其是在并没有足够保障措施的情况之下，将会为利雅得提供工具，将王储的核武器愿景变为现实。这两委员都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说与沙特达成这样的协议没办法提高美国的影响力。他们又写着，如果特朗普政府对沙特在国内外的行为视而不见，同时达成一项可以快速追踪他的潜在的核武器追求的协议，国会将会拒绝任何这类的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美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之后，国防部仍然为美军的精锐部队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我们亦会报道香港的民众在香港的太子地铁站焚香拜祭，而林郑月娥首场的对话将会在今个月26日登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特朗普政府官员对建议当中的香港法案不置可否，香港人就说有心理准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预计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进行辩论和表决，但是这项法案即使获得美国国会通过之后，能否获得特朗普总统的签字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他们已经做好了白宫不签署的心理准备。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香港的报道，在香港反送中示威游行当中，很多人经常打着美国的国旗，希望华盛顿能够为香港人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行动伸出援手。没几年之前，美国之音记者和两名一起参加示威活动的许同学说，在前线抗议的香港人非常需要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是希望
这名蒙面的许同学说，他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援和认识，但是很多外国人只是知道这件事，完全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他希望外国社会能够明白和支持香港人。美国国会可能在下个礼拜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进行小组辩论，之后将会将这项法案付诸表决。这项议案得到国会两院和两大政党议员的普遍支持。不过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就美国的香港政策进行的听证会上，国务院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迪威不愿意公开表明特朗普总统是否会支持这项建议当中的法案。而在同一日，到中国政府驻香港机构中联办示威的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就对美国之音说， 由于美中贸易摩擦仲未得到解决，特朗普总统不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完全有可能的。
有可能了，因为他不希望跟中国政府那么对抗。
梁耀忠认为这个有可能，因为特朗普不希望跟中国对抗。梁耀忠说他认为特朗普是这样，可以说做的就不一样。而另一名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对美国之音说，就算特朗普总统不签署，美国人对香港的支持是有目共睹。
签不签也靠，我相信美国的国民还有国会。
郭家麒认为不理签不签都好，他相信美国的国民和国会议员在香港问题上已经尽了力。他又说特朗普做总统还有一年的时间，下一任的总统由谁来做目前还不清楚。而最重要的就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都支持香港的民主，这个才是最重要。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当中的很多示威者仍然看好美国会继续支持香港人为民主和自由的抗争。香港人在白宫网站上联署请愿，促请美国不要软化以建议当中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当中的有关条款，希望美国对侵犯人权、拒绝普选的有关官员作出全面的制裁。这项请愿在9月17号登上了白宫网站，两日之内得到30,000人联署。按照规则，白宫会对获得100,000人联署的请愿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星期四就发表声明，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的地铁太子站在8月31号发生警民冲突，造成多名市民受伤之后，其中一个出口已经封闭。而港铁的太子站外亦出现了多面的连龙墙，上面贴满还原81身上沉冤待雪、黄蓝是政见、黑白是良知、请披露831闭路电视等等的海报和标语。墙上也贴有观音像以及耶稣像，更时时有民众前来献上白花。一名献花的女子在墙上白纸上写了冤有头债有主，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等香港加油等字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香港的报道，9月19号星期四的中午，有一名老妇携带鲜花素果以及一个小香炉到太子站的白花墙前设置灵堂，她点燃香烛上了3炷香开始拜祭。一边的香港市民或者上香顶礼，或者双手合十祭拜。一名白发老妇在献花之后站在街边双手合掌念经。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在举办过几十万人上街的和平游行之后，原本申请在8月31号再举办和平集会游行，但是香港警方发出了反对通知书之后更加上诉无效，引发了8月31号很多愤怒的香港市民自发上街，到晚上和警方发生冲突。太子站、港铁站被关闭之后，记者不能够进入，连救护员亦被拒之门外。地铁站里面的受伤人数几度修改，亦有人死亡的传闻。不过香港政府否认当日有人死亡。在8月31号，香港的防暴警察和速龙小组进入港铁太子站以及停靠的列车拘捕示威者，现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警方之后邀请媒体离开，并且关闭地铁站。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会会长梁耀庭当晚被捕之后就获得无条件释放。梁耀庭表示准备向警方索取赔偿，并且入禀香港的最高法院，希望颁下第三者披露令，要求港铁交出当晚有关的闭路电视片段。 香港高等法院在9月19日宣判，港铁需要保留太子站以及荔枝角站当日晚上的有关录影片段，而且不得进行删改或者销毁录影内容，直到法庭另有决定为止。梁耀廷的代表律师在法庭聆讯当中要求港铁提供太子站8月31日9点45分到9月1日凌晨1点45分的录影，以及荔枝角站9月1日凌晨12点30分到2点钟的录影，被律师团队检查并且制作副本。香港的消防处在星期四下午就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副消防总长陈庆勇以及高级助理救护总长罗信堂主持，向记者解释831事件当中受到质疑的地方。之前香港消防处已经举办过三次对记者的解释，分别在9月2号在警方的例行记者会上，以及9月10号同警方、香港医管局以及港铁代表召开的联合记者会，还有9月12号消防处自行举办的记者会。在星期二，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岳桥说，他取得一份8月31号到9月1号凌晨的消防处个案记录，并且三名现职消防员透过视频对话讲述这份档案。他们认为记录当中很多的关键专案被人修改，其中三名归类为红色的伤者，他们的记录全部消失。而从凌晨12点36分至凌晨1点02分，有长达26分钟时间属于完全空白。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消防处的官员解释说，记录之所以有多处修改，是因为翻听现场录音之后改正错误的资料。他们说这个不是删改内容，而26分钟的空白记录是因为当时救援人员正是忙于到太子站增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月17日在星期二就说，将会在下个礼拜举行同市民对话会，并且说自己同其他港府官员已经做好民众到场抗议的心理准备。根据香港传媒的报道说，第一场社区对话会将会在下个礼拜四，也就是9月26日晚上7点到9点钟举行，在港岛的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办。报名已经在星期四的下午3点钟开始，到下个礼拜一，也就是9月23日中午截止。如果想要参加的人可以上网申请，或者到民政中心亲自填写报名表格。如果申请人超过预定的150人的话，是会以抽签的决定，主办单位将会9月24日通知。不过对于传出参加社区对话会不能够携带头盔、旗帜、标语等的物品，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话，社区对话但是规矩多多。他说怎样能够叫做是一个真诚的对话呢？陈淑庄又说这样不如算数。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就说，了解特首要考虑维安等等的问题，但是社区对话设下不同的规矩，怎样能够叫做是真诚的对话呢？他认为这个对话有太多假设的前提，只会令到整个对话失焦和失真。李慧琼又说，对于林郑月娥的对话会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他又建议特首以及其他官员可以同市民展开网上的对话，亦能够减少了维安的规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香港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政府的文件显示，在国防部五角大楼出于网络安全的顾虑而禁止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之后几个月，美国空军和海军仍然为精锐部队购买了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五角大楼发言人麦克安德鲁斯宗教对美国之音说，在每次的情况之下，空军和海军都使用了五角大楼采购与维护办公室批准的特别豁免，个案处理以应急需。根据时任国防部常务部副部长的帕特·沙纳汉2018年5月23日签署的备忘录，国防部下达禁令，不准购买和使用所有商业市场现成的无人机，理由是网络安全隐患。时任代理国防部长的沙纳汉在国务院对媒体讲话， 在下达禁令的近一年前，美国陆军、国土安全部和国会议员警告说，无人机市场的领军者大疆创新有可能帮助中国政府刺探美国情报。上个月，国防部负责采购和维护事务的副部长艾伦·洛德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我们知道很多信息从这些设备传回中国，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可以使用的设备。但是在2018年8月和11月完成的采购单显示，海军和空军分别花费近19万美元和近5万美元购买大疆制造的无人机。空军购买了35架大疆与 Mavic Pro 白金无人机，海军购买了数目不详的大疆5 Inspire 系统无人机。美国之音通过公开记录获取的2018年无人机采购单，似乎用于军方一些最为敏感和保密的作战部门，包括空军唯一的特种战术联队和俗称海豹部队的海军海陆空突击队。美国之音通过文件以及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海军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内的消息人士证实，购买这些无人机的是基地在佛罗里达的第24特战联队和位于印第安纳州的海军水面作战中心克莱恩分部。该中心为海军的电子战和海豹突击队使用的特战武器提供工程和技术支持。空军第24特战联队的特别技术人员引领全球介入正确打击和人员救援行动。海军海豹突击队执行接走和安插人员的军事任务，以完成机密使命，包括收集情报和捕捉高价值的敌人。前现役军官、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与政治力量中心高级主任布莱德里鲍曼说，军方被发现购买这些中国生产的设备是一种危险和鲁莽的赌博，太值得国会进一步调查。鲍曼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和保护主义没关系，这个关系是我们的部队能否完成使命保护美国并且安全返家。美国空军网站的一张照片显示，一名空军士兵在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操作一架大幅5 Inspire 1无人机。美国之音看到的解释是，第24特战联队购买大疆无人机组件的理由的文件复印本有部分内容被遮盖。这些文件证实，八个空军特战中队已经使用15架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文件还警告说，如果放弃该系统，软件和光学系统开发将受到负面影响。一份文件承认中国制造的技术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但是声称军方已经开发出解决办法。文件特别提到，软件已经被开发并投入使用，以消除大疆 Mavic Pro 的内在安全顾虑。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向美国之音证实，该司令部已经采取减缓网络安全隐患的步骤。在美国之音询问之后，特种作战司令部发言人陆军少校詹尼佛·博卡内格拉在书面回复中说，出于安全的原因，我们无法公布有关第24特战联队开发或者投入使用的网络安全软件的具体信息。五角大楼发言人安德鲁斯对美国之音说，海军水面作战中心克莱恩分部采购的大疆无人机用于测试和行动两方面。美国之音多次请求了解有关海军这些采购的更多信息，但是被海军方面拒绝。根据美国之音看到，而且是星期一获得一位国防部官员证实的一份国防部备忘录，五角大楼直到2019年6月28号还批准购买了一次大疆无人机用于训练行动。这份备忘录指示，被批准购买大疆无人机的人在使用大疆设备时不得不将它联入国防部网络。在美国之音问起六月间的这份备忘录之后，五角大楼发言人麦克安德鲁斯宗教对美国之音说，与此次训练活动有关的网络隐患得到多层防御的缓解，使关键的培训得以如期进行。在军方使用豁免和绕行等变通办法之际，五角大楼正在试图招募投资者生产美国制造的小型无人机以替代中国产品。一个名为可信资本市场的五角大楼新项目将是一些高科技重镇举办一系列招聘会，会晤私人资本投资者，以鼓励美国人投资国防产业。第一个招聘会定于10月举行。 国防部副部长洛德上个月对记者话，五角大楼将小型无人机选为 TCM 的第一个投资重点，因为整个美国市场都被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侵蚀。他说大疆创新在市场倾销了这么多廉价的四轴飞行器，我们随后就变得依赖他们，无论是从防务角度或是从商业角度。五角大楼希望通过打造新的美国无人机产业合作伙伴关系，最终将能够制造出合适的无人机，对军方来讲性能足够复杂，但是又足够轻巧，可以在商店出售。洛德说，如果我们满足了我们的防御需求，我们觉得会有一些更简单的类似型号，对商业市场亦非常非常具有吸引力。美军指挥官时常需要更多的情报、监视和政策平台。目前五角大楼购买美国制造的技术先进的大型无人机，价格可达数千万美元，相比之下适用商业市场的小型无人机只有几千美元，而且可能大批量生产。国会已经对五角大楼继续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表示关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加入了一项条款，禁止使用中国无人机。这项法案将决定美军这一年的预算，国会跟着下来的几个星期将就法案展开辩论。写下这个条款的是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麦菲，他说这项措施既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又支持美国。麦菲今年较早时候说，国会需要禁止国防部使用所有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而且只是将纳税人的钱用于美国的无人机制造商，并促进开发以美国为基地的供应链。针对美国国土安全部最新警告，大疆创新公司回应说，他们的客户完全可以自行控制他的信息如何采集、储存和传输。大疆创新在美国的发言人迈克尔·奥尔登堡在给大疆美国客户的电邮之中说，有关大疆泄密的报道和国土安全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备忘录的指控完全是虚假。大疆还指出，一项独立的研究报告说，大疆的无人机用户完全控制数据的收集、储存和传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礼拜三公布的一项新调查显示，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和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的大型企业的首席主管下调了对美国经济的预期。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主要大公司高官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表示，他的成员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速为 2.3%， 低于上一季度预测的 2.6%。 该组织主席博尔顿在一份声明中说，不确定性阻碍了经济潜力的充分释放，限制了美国的增长和投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首席执行官经济展望指数报 79.2， 较第二季度下跌 10.3， 为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要求成员评估贸易战对其企业过去一年的影响，超过一半的企业表示销售受到了一定程度或非常负面的影响。 40% 的制造业首席执行官表示，资本投资受到了冲击，几乎没有公司报告有正面影响。这次调查于8月23号至9月9号期间进行，其中138位首席执行官进行参与。同时，美国杜克大学与首席财务官杂志联手展开的全球商业前景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首席财务官的乐观情绪降至3年来的最低水平。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将在明年总统大选前开始。杜克大学金融学教授、调查负责人格雷厄姆表示，贸易战和广泛的经济不确定性正在损害全球经济前景。参与调查的225名美国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中，53%的人相信美国经济将在明年第三季度陷入衰退，67%的人认为将在2020年底开始衰退。该调查的首席财务官乐观指数发现，自今年第二季度以来，55%的首席财务官变得更加悲观，相比之下只有12%变得更加乐观。格雷厄姆表示，世界各地的乐观情绪都很低，这个加剧了美国经济放缓的趋势。 这个调查结果呼应了美国央行的降息决定，援引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和贸易紧张局势再度抬头。美联储星期三宣布降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 1.75% 至 2%。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采取这个措施是为了保持经济强劲。他还暗示如果经济进一步走弱，可能会进一步降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宣布将会重估援助所罗门群岛的计划，而彭斯副总统就宣布取消同所罗门群岛总理讨论发展合作计划。美中两国重启副部级磋商，为下一轮的谈判打下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亚洲局代理局长斯蒂尔在9月18日出席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预算听证会上面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府正是重新评估对所罗门群岛的援助的计划。在较早前，有国会议员询问2020年的会计年度是否有提供所罗门群岛任何的援助的款项，位于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在9月16日与台湾断交，转移与北京结交。根据美国国务院去年的资料显示，为了因应气候的变化的冲击，包括减少灾害的风险，国际开发总署针对所罗门群岛等12个太平洋岛国进行了援助。在2013年，美国还援助该国$50,000对抗登革热的疫情，2014年提供$250,000进行风灾重建的工作。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二表示，彭斯副总统取消了同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亚雷举行会晤，并且讨论发展合作的计划。索加亚雷今年7月同彭斯副总统通话，请求同彭斯副总统在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或者随后在华盛顿会晤。通话之后又致函给彭斯，说他要求该国内阁将会同台湾关系的决定推迟到今年较后时。索加亚雷仲强调，他需要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同台湾的帮助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他又表示，对他的政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国内的议题。美国官员又表示，所罗门群岛和台湾断交损害了一个传统上的牢固关系，是一个挫折。所罗门群岛为了从中国得到短期的利益，损害了和美国的长期的合作。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星期四展开近两个月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的磋商，这次为期两日的谈判旨在为10月初的下一轮高级别谈判打基础，作出有效的务实的垫配。中国派出了一个由30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由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文率领。廖文曾经多次随行赴美谈判，这次率团上属是首次。美国代表团预计将会由美国贸易副代表格里什率领。美中两国上个星期已经分别通过农产品采购、延迟加征关税等形式展现善意的姿态，力争为这次磋商创造良好的氛围。美方消息人士的话讲，双方将会花非常多的时间讨论农业问题。特朗普总统十分希望为美国农民提供出口的机会，他们是特朗普的重要选民的阵营。华为在星期四在慕尼克正式发布了一款最新智能手机，虽然这个 Mate 30系列的旗舰手机将会通行运行开源版本的谷歌的安卓系统的操作，但是可以不用谷歌开发的软件。分析人士仲不清楚欧洲消费者是否会接受并没有谷歌软件的手机。在今年5月，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顾虑，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和华为做生意。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新款 Mate 30将会只是运行开源版本的谷歌的安卓操作的系统。超过20个美国贸易组织联合致信俾国会，试图压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关税的权力。外界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会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由美国全国 对外贸易委员会牵头的这些团体星期三表示，他们已经组成关税改革联盟，敦促国会重新加强到贸易政策的掌控，并且加强对总统使用关税的监督。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副代表将会在9月18日开始在华盛顿会晤，但中国近日还与伊朗签署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合同。中国和伊朗在2016年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最近同意在未来25年向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化工产品、交通和能源相关制造业投资大约4000亿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上个周末对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是伊朗发动。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台湾的邦交国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支持台湾。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谈论新闻自由的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开国先贤之一汤马斯·杰弗逊的一句说话经常被人引用，他在谈论到新闻自由对新组建的美国政府的重要性时曾经讲过，假如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或者说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不过大众往往忘记杰弗逊跟着下来的话，他继续写道，但我的意思应该是每个人都应当收到那一些报纸，而且能够读报。他的洞见是新闻有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这个是一个健康民主体制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和条件。如果没有人读到有关影响到他们的事务的报道，这样新闻自由并没有几大的用场。如果杰弗逊能够看到当年美国媒体的景象，特别是看到地方媒体，他肯定会忧心忡忡。从表面上看，普通美国媒体消费者似乎被太多的选择所包围，网站、播客、有线电视和无线电视、卫星和无线广播，当然还有报纸这样的纸质媒体。不过现实上却是另外一回事。新闻来源，特别是当地的新闻来源，越来越多的是由数量有限的公司控制，他们收购较少的新闻机构，将其整合。在报纸领域，这一点或者是最为明显。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数据，15年前还在活跃的报纸有 20% 已经关门歇业，使数以百计的地方连一家当地的报纸都没有。根据皮丘研究中心的数据，报纸新闻室的就业岗位自从2004年以来跌落了 47%。 同时盖特豪斯媒体和金尼特这样的公司控制着数百家出版物，他们利用集中式的新闻采集，减少了对当地社区的关注。今年8月，这两家公司宣布计划合并，这一项交易将建立一个控制着250多家日报以及数百家周刊和社区报纸的公司。由对冲基金奥尔登全球资本拥有的数字第一，处在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潮流的最前沿，收购报纸，解雇新闻室人员，并清算报纸的物业资产。数字第一又名媒体新闻集团，美国之音请求该公司评论，但未有得到回复。不过今年较早时候，该公司在回应华盛顿邮报一则报道时说，媒体新闻集团致力于报纸业务，而且是该领域的长期投资者。媒体新闻集团的重心是使刊物达到能够有盈利和可持续运作的地步，并继续为他们的社区服务。 《华盛顿邮报》媒体专栏作家和前《纽约时报》公共编辑马格丽特·扎利文说，他们实际上是被私募股权公司甚至有时是对冲基金拥有，他们不是那么在乎新闻质量。沙利文说，他们做的是对这些资产进行露天开采，在短期内从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这个对新闻业、对新闻业者来讲是非常坏的，因为这个经常意味着一轮又一轮的裁员，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削减成本，伤害新闻采集过程。报纸一般不被视为是重大盈利投资，虽然报纸可以通过卖广告来产生相当多的现金，但是这种的收入会被人员聘用以及印刷和投递等高额产生成本所冲抵。很多报纸由家族基金会和其他注重公共使命价值的组织经营。收购报纸链的很多投资公司的战略一直是通过削减人头费用来增加盈利。无线电台和电视台领域亦都在发生类似的故事。大型公司一直在收购地方台，通过集中制作多数播放内容来降低成本。最恶名昭著的是新克莱广播集团。该集团在全美各地拥有193家电视台，触及最多达 40% 的美国人口。新克莱以在节目中强制推行尖锐的保守派政治官员之名，会向其控制的每一家电视台提供必播内容。该公司经常要求各台播放鲍里斯·埃普斯泰恩的评论。他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家庭的朋友，曾经是总统的政治咨询顾问。去年一段显示几十名新克莱旗下主播一字不差的重复同一篇稿的视频在网上走红。这些主播读的稿响应特朗普总统的观点，批评假新闻。先前有法规限制个别公司在某特定市场拥有支配性的媒体份额，但这些法规多年来被慢慢削弱。到了2017年，联邦通讯委员会使多余下的限制措施名存实亡，为单一公司在各个广播和纸媒市场占据支配地位打开了大门。倡导媒体非集中化的组织自由新闻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克雷格·阿伦认为，放松反垄断规定后造成的媒体集中对当地社区来讲是灾难性的。他说，他们从一个更为多样的地方化的媒体系统变成一个越来越由少数公司控制的系统。阿伦说，过去你开车从纽约去，比如说凤凰城，一路上你会接触到非常不同的地方声音、地方特色、地方音乐。如今你更可能的是听到同样的走红歌曲和拉什林博的脱口秀，所以我们失去了一些他认为很有文化价值的东西。不过阿伦和其他人是指出，受到冲击的不单止是文化，美国人自治的方式也都受到了直接冲击。沙利文说，当地方和地区新闻来源枯竭甚至消失的时候，有研究显示大众政治参与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投票可能性减少，他们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因为多年来地方报纸可能一直是社区内的民众分享一系列事实的一个方式，如果这种方式消逝或者弱化了。去年哈佛大学俏伦斯坦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汇集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显示当地新闻来源的流失和公民参政的数量与质量下降之间有联系。沙利文说，为了填补这种空缺，大众转向没那么客观的新闻来源，比如面书或者是政治党派色彩明显的有线电视节目。沙利文说，这个对大家彼此交谈的方式、他们感受到社区的方式和他们应对政治事务的方式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发现疾病并列出症状是一回事，不过找到一种治愈良方，使美国回归更接近于杰弗逊那一种媒体模式却不是那么容易。沙利文争辩说，非盈利新闻机构的增加是一个令人感到希望的迹象，使人觉得可能会找到公司化媒体的替代物，为美国报道这样的组织出钱资助年轻的记者，使他们能够在当地媒体机构工作，为他们提供重要的培训，同时增援人手不足的新闻机构。一些非盈利出版物 比如德克萨斯论坛部和圣迭戈之声一直能够为本社区做出重要贡献，但是非营利组织不能够完全填补空缺。沙利文和其他的人士担心依赖广告的传统新闻业务模式，特别是报纸，已经彻底被数字媒体的崛起打破了。试图按照同样的设计模式来重建传统媒体根本是不可能。正因为这样，阿伦和他的组织希望联邦政府介入。自由新闻组织主张联邦政府对媒体集中恢复更为严格的限制措施，包括拆散现有的大型集团。他们还呼吁联邦政府通过拨款或者税收优惠来进行投资，扶持地方新闻。他说，如果地方新闻对确保民主生存来讲意义重大，这样他们就需要有真正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政策，而且目前他们没有这些政策。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星期二，台湾的十二个邦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联署和单署的方式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他关注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虽然台湾邦交国所罗门群岛最近同台北断交，同北京建交，这些台湾邦交国仍然以这一年度外交动作提醒联合国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问题依然存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世界第23大经济体，有2300万人口。国共内战之后，中共在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退居台湾。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战略大背景之下，1971年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2758号决议，将原本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排除出联合国，只是承认北京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今日是74届联合国大会的开幕日，贝里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路易斯汤等6个台湾邦交国驻联合国大使前往联合国秘书处面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面递交了这封信函。路易斯扬话，每年他们都向联合国领导层递交台湾的案件，指出台湾不应该被排除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的机构之外，今年提出的要求更加具体。路易斯扬话，今年他们再次提出要求联合国不应该拒绝持台湾护照的人进入联合国参观，不应该拒绝持台湾护照的记者进入联合国大楼采访。路易斯扬又表示，联署信还要求联合国在成员国向联合国递交报告的时候，不应该被要求不能够提台湾的名称，和被要求只是准用指定的名称。持台湾护照的台湾记者被拒绝进入联合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发生，虽然经过联合国记者协会交涉，仍然被北京拒绝。而拒绝持台湾护照的游客进入联合国参观，就是在过去4-5年里面发生的事。去年北京还要求全球44家航空公司不得用台湾的称谓，代之以中国台湾或者台北。北京还根据台北是国民党抑或是民进党执政改变他对台湾国际地位的打压的程度。譬如国民党籍的总统马英九执政8年期间，台湾被允许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从2017年开始，台湾就被拒绝了观察员的身份。基里巴斯驻联合国大使马苏富说，他很高兴支持台湾，并且认为这些是非常之重要。他说，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被包括在联合国进程当中，全人类都应该被提供这个基础，成为联合国活动的组成的部分。在星期二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联署信的，除了上述两位大使，还包括了圣卢西亚、斯威士兰、圣基茨松、尼维斯和图瓦卢常驻联合国的大使。台湾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徐丽文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感谢台湾的友邦以实际的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他又说，信函敦促联合国秉持包容、公正、正义和不遗漏任何人的精神，正视台湾被排除于联合国体系之外的不公问题，接纳台湾这个好的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上个周末对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是伊朗发动的，袭击切断了沙特阿拉伯一半的石油生产。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星期二援引未透露姓名官员的话表示，袭击使用了低空巡航导弹，袭击发生在星期六凌晨天光之前，使沙特产油量每日减少570万桶，将近全球供应的6%。全球广播公司新闻台说，袭击者动用了20多架无人机和导弹，其中一枚导弹越过科威特领空向南飞往沙特阿拉伯。美国与其他国家分析了这些导弹飞行轨迹的雷达追踪数据，分析人员和调查人员还检查在沙特发现的导弹制导机制和一枚基本无损的巡航导弹。在美国情报和军事官员得出结论之际，国务卿蓬佩奥前往利雅得与沙特官员磋商。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说，蓬佩奥将讨论针对这一宗袭击的我方反应。在得出明确结论之前，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放话说，他们相信伊朗要为袭击负责。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不几耐之前 ,sneaker 只是一种运动鞋。咁大家好多热门嘅运动鞋咧，都成为收藏品啦。就连二手嘅运动鞋，亦当作成保密一样买卖。下边系一篇有关嘅报道，
嚟自佛罗里达州嘅学生马修卡拉博洛，啱啱买咗一对有12年历史嘅运动鞋，即使价格不菲，佢好高兴自己完成一笔好好嘅交易。佢话呢个系佛林特13佐丹配色鞋，呢一对鞋嘅配色从嗰阵时开始就非常流行，而家好难揾到咁干净嘅同款鞋，而且仲有原装鞋盒。马修话佢知道喺佛罗里达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咁样嘅鞋。由于米高佐敦在篮球场内外辉煌的职业生涯，他的很多标志性鞋款在年轻粉丝之中非常出名，这些运动鞋爱好者被称做鞋头。运动鞋博览会创始人艾伦·维洛格拉多夫说，
A sneakerhead is someone that is very passionate about the whole world of sneakers. What are the styles associated with?
维洛格拉多夫说，鞋头指的是那些对整个运动鞋世界非常狂热的人，他们了解和某一对鞋相关的一切款式，包括衬衫、衣服、连帽衫等所有不同的元素。对大多数鞋头来说，选择一对运动鞋是个重要的决定，相对于传统鞋店或者网上购物，运动鞋博览会为他们提供很大的帮助。粉丝马修说，你可以跟他们讲价，或者找到比网店更好的价格。运动鞋博览会创始于2009年，吸引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运动鞋爱好者前来购买、销售和交换稀有又受欢迎的鞋款。最近在华盛顿的这一场博览会吸引了几百家供应商，会场里面有成千上万双球鞋，达成了数百万美元的交易。运动鞋博览会创始人艾伦·维洛格拉多夫说，买入和卖出固然是整个运动鞋世界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和社群，这些人不是随意从事买卖的人，他们是对运动鞋文化有深刻了解的人。鞋头强纳威尔森说，这个是你能够实际看到运动鞋爱好者群体的唯一地方。12岁的强纳说，买卖前的第一步是通过运动鞋博览会的验证程序和合法验证标签来确认你的鞋是正版，这些程序都是免费的。运动鞋验证员布莱恩·莫拉说，在收到需要签订的鞋之后，他们将它拆开检查包装，他们研究每个非常细的细节，然后根据他们的了解提出意见。大部分人来到这里行下，很多人认为在这里购买、销售和交易都很方便。游客达夏说，在这里你不需要花时间等一对鞋，也不需要等着付钱，直接交易就可以了，即刻就能够完成。 联合创始人艾伦维洛格拉多夫表示，这一切都是与运动鞋文化有关，这样的文化推动了博览会内的商业运作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伊斯兰姆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准备搬屋，李华今日就去到 Larry 屋企帮他收拾。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toss something 以及 digs。
Hey 李华，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sweater? It's got several holes. Should I toss it?
你订这件衣服给我装箱，你自己都话有几个窿噶啦，仲要嚟做咩？抌咗佢算啦。
That's what I meant. I didn't mean to toss the sweater to you. I mean to throw it out. To toss, T-O-S-S something means to throw something out.
哦，原来 to toss it 就系将啲嘢抌走嘅意思。呢件衫真系应该抌啦。其实仲有啲衫你都应该抌噶。
Hey, I didn't ask your opinion about my wardrobe. I just wanted to know if I should toss that one particular sweater.
唉，我只是想帮你手咋。如果你不用我帮，那就算了。我才不理你衣柜里面哪些衣服要扔，哪些衣服要留的。
Okay, since you're so eager to help, should I toss this pair of shoes too? They're really old and gross.
这个还洗问？你这对鞋又污糟又旧，当然要扔了。还有你那件黄色的 T-shirt 都应该扔啊。
No, I'm going to use that as a rag for cleaning my new apartment. I hate to toss something that I can still find a use for.
你想拿那件衣服来做抹布，废物利用，那这个是不错的。Hey Larry, 雪柜里面这些苹果都烂了，都可以扔了。
Yes, I'm afraid that there is quite a bit in the refrigerator that needs to be tossed. I buy things and then I'm never home to eat them.
我都是时时买了些东西又不吃，最后要扔，或者下次应该买些急冻食物，如果不是等食物烂了又拿去扔，好浪费的。
You're right. It's really terrible to toss out food.
好了，那我先帮你清理一下雪柜里面的东西。我可以将烂了的食物全部都扔掉。Can I toss them out?
You can toss out whatever you think needs to be tossed.Well, how do you like my new digs?
Digs? Dig? 不是挖掘的意思吗？你说什么啊？这里是你的新屋吧。
My new digs is my apartment, Li Hua. Digs, D-I-G-S, is slang for one's place of residence.
哎 ,dig, 不是挖土、挖洞的挖吗？你用的是名词，还是多数。Digs, 这是指一个人住的地方。
That's right. My new digs is a bit empty now, but once I move my stuff in, this should be a nice apartment.
现在看起来是有点空荡荡，但是我担心你的东西搬进来之后就会乱的。
Hey, I'm not that messy. I like to keep my digs nice.
没错，你不算太乱，但是也不像那种是非常整齐干净的人啊。
Okay, you're entitled to your opinion, but I'm also entitled to disagree with you.I happen to be very proud of the way I maintain my digs.
我当然可以保留我的意见啦，你都可以完全不同意我的睇法噶。其实你屋企只要你自己满意咁咪得咯。诶，讲翻正经噶啦 ，Larry， 你要唔要我帮你布置新屋 ？Your new digs.
Let's just take care of moving first. Once all of my stuff is here, we can talk about decorating.
咁又系，仲系搬好再讲啦。唔快啲手啊！今晚睇嚟你要喺旧屋嗰边瞓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oss something， 就系将物件放弃丢掉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digs， 就系指一个人嘅居住地方。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